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1月28日嘅对话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风云。
芒果超媒癫了，香港大火藏系桥，保密局两局长被双杀，白纸运动三周年，中共维稳升级，上海外滩举旗，吓坏便衣。太空新冷战，美中卫星狂飙极轨，北极变太空战场。美国无限期搁置绿卡申请，前政府难民面临重审。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今日是香港时间2025年的11月27日。于文龙和资本大佬田海蓉的合影被曝光，瞬间击碎了田不认识于文龙的讲法。香港鸿福苑大火之前，影院曾播放电影《焚城》，引起网络质疑是为了转移大众对于文龙事件的关注。芒果超媒赤裸裸威胁网友和于文龙一样过不到38，账号被炸，甚至波及已故粉丝。内部人士爆，美国 FBI 知情，建议找调查记者介入。与此同时，六四抗命将军徐勤先审判影片泄露震动舆论，保密局高层接连免职。外界评论这件事是中共内部反抗的表现。另外一张关于于朦胧和田海蓉同另一个疑似范世琦的合影被网友挖出来，推翻了之前资本大佬田海蓉说他不认识于朦胧的讲法。有网友评论看他还怎样抵赖，目前田海蓉疯狂洗票房，他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26日，香港大火引发国界震惊，八栋正在维修的居民楼突然大火，火势在一小时内蔓延到八栋大楼入面的七栋。由于于朦胧事件热度仍然居高不下，有网友质疑事件好诡异，现场只有一条水喉在度救火。不要说八栋楼太高又互相挨得那么近，就是一栋楼亦都不可能只有一条水喉来灭火，是不是人为所致，为了转移大众对于朦胧事件的关注。还有网友透露，火灾之前上映了《焚城》这部电影，发生这个灾难，我希望只是我想多了。由于中共搞宪制的真相被揭露，有人直指这个可能是中共操控的风水阵，以生命消失吸取能量。这个不单止呼应了中共对火灾的一贯处理模式，制造灾难而非救人，更令人联想到于朦胧案件背后的黑暗真相。权贵以年轻生命为祭品，换取个人改命保命。另外在股票下跌的情况下，芒果超媒突然发文说，你们同情你们的于没错，但不可以干扰我们，否则你们会同他们一样过不到38，一起去相见吧。这番说话瞬间引起网友愤怒，赤裸裸的威胁，这个就是承认了于是他们残害的。抵制娱乐，坚决抵制，看来抵制真有效，他们已经痛得叫不出声，继续发声，让世界更多人知道，防堵他们。面对封锁和威胁，网友并没有退缩。一位一直为于朦胧发声的网友透露，他问了一位比较高层的人士关于于朦胧的事情，对方大意是说美国组织和 FBI 知道这件事，但是他指于朦胧本身的事不算大，后面牵扯出来的事比较大，但是以前就知道了，只是老百姓不知道。他提到因为政治复杂有筹码， 佢冤无龙嘅事，你哋要带到街上去。呢位网友表示，呢位高层人士建议可以联系一啲侦探家之类嘅，并提到玛利亚纳范泽琴。根据资料，玛利亚纳范泽琴系葡萄牙裔美国调查记者，以深入报道全球黑市同犯罪网络而闻名。有网友认为，呢位高级人士嘅意思系呢件事情要喺政治上或经济上对美国有关注同利用嘅价值，先会被推动。此前英国灵媒泰威廉女士曾预言，中国民怨如火山熔岩，一旦觉醒之火点燃，即不可扑灭。未来将出现一位为民而生嘅正直政治家，勇敢无畏，成为正义与改革奇迹。届时尘封已久的于门龙案亦都将随巨浪翻涌，重见天日，迎来真相与清算。11月25号，六四抗命将军徐勤先被军事法院开庭审判的影片被罕见泄露，时间是1990年的3月17号。曝光这个影片的吴仁华先生表示，影片暴露的是邓小平不惜用人民的生命和鲜血进行武装政变的重要事实。这个正是36年来中共政权蓄意掩盖的历史真相。38集团军在朝鲜战争时期被彭德怀总司令誉为万岁军。旅美民运人士戒勒健质疑，中共人员主动放出徐勤先受审画面，中共独裁政权这个是要转移什么风向呢？有网友表示，很可能是为了转移网民对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的关注。20多年了，还有很多人不相信于朦胧的离世令更多人清醒了。六四和现任党魁没有直接关系，很可能是用这个消息来分散大家的注意力。与此同时，中共保密局正副局长同时被罢免。独立学者吴造来认为，他们同是保密系统两个责任人，任期都未到，讲明中央保密工作出了大事，可能是审判徐勤先的影片泄露，习近平又是大怒，立即免职。这个可能是中共近期最大的泄密事件了。11月19号，英国灵媒帕克预言2026年习近平将下台或死去，中共海外渗透将全面被揭开。在11月20号，灵性导师瑞宇小姐和于朦胧灵魂进行了第四次对话。于朦胧向所有关心他的朋友传递了非常重要的讯息，因果报应开始转动，中共正在度解体，将在两年内坍塌。和大家讲个好消息，从11月21号至12月21号，健康520推出年度最强优惠，宝气18味优质礼品限量送，落单时输入折扣码888，立即享受专属惊喜，数量有限，送完即止。点解一定要食宝气18味？因为身体就好似一台汽车，外观再靓，配件再华丽，冇好油好水，照样跑唔喐。手脚冰冷，冇精神，容易攰，就系提醒你要加油啦！宝气18味补嘅就系你每日最需要嘅内在嘅动力，气足咗，人先会有火力，血顺咗，人自然精神饱满。呢份礼品唔单止系健康，仲系心意，送俾父母可以让佢成个冬天都暖起身嚟。送俾伴侣，比任何昂贵礼物都更贴心。送俾自己，辛苦咗成年，俾自己好好补一补。详情请登录健康520网站 healthcare520.com。直至白纸运动3周年之际，中国各地维稳升级。近日，大陆资深媒体人高瑜发文披露，北京一些敏感人士被带走，并表示这是全国统一的行动。另外还有一名前往上海旅游的男子，在24号在和平饭店门口举旗拍照留念，但竟然瞬间被便衣警察夺走旗，并要求配合调查。25号大陆资深媒体人高瑜在 X 平台发帖文指出，白纸运动和六四一样成为了敏感人。他表示，从25号开始，北京一批敏感人士被上纲，从26号到28号为期3日。他说，这个是3年前全国爆发白纸运动的后续效应。可想而知，这个不单止是北京的行动，而且是全国统一的行动。 据综合社交媒体平台报道，24号，一名计划骑摩托车环游中国的男子在抵达上海后，前往外滩和平饭店门前打卡留念。当他从背包拿出一面随身携带旗帜准备拍照时，两名便衣警察突然上前，迅速将旗帜夺走。后来被夺旗的这名男子在影片中说，上海便衣警察以为他是上访人，结果发现不是，旗上面写的是一首诗。这位男子在影片中表示，他们吓了我一跳，以为我是上访的，当时吓我一惊，以为犯了法。在上述的影片传到海外之后，引发网友热议。有人写道，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王朝末年景象，高压煲持续增压中。亦有人嘲讽说，中国真的是太安全了，说不定拿幅地图出来都会被扑倒。有人说，越是这样，说明中共越危险，这样大张旗鼓维稳，证明内部虚得不得了。我现在就要看中共是明年将自己玩完，还是后年将自己玩完。亦有人表示，广州亦都一样，到处是便衣和走狗，连公园门口都有人看守，骑着电动车不断来回巡查。还有网友指出，早上在抖音还看到这个影片，现在已经被下架了。白纸运动又叫白纸革命，是指2022年年底中国境内由悼念乌鲁木齐火灾而引发的全国大规模反对中共清零政策的示威潮。这项运动从11月26号的南京传媒学院白纸行动开始，随后蔓延至全国。当时的白纸运动示威潮遍布了中国至少21省与海外多地，很多大城市纷纷上街抗议，亦有至少近百所高校的学生亦都先后响应运动，人群高叫共产党落台，习近平落台，要求结束动态清零，同时呼吁解决社会上的其他不合理现象。白纸运动令中共害怕妥协，并于2022年的12月7号发布了新10条动态清零政策，亦都随后停止实施。然而中共秋后算账，事后大量捉捕了参与白纸运动的人士和学生。白纸运动被视作1989年六四事件以来中国大陆爆发的最大规模的反共集会示威运动，影响力巨大，以至于现在中共还风声鹤唳。旅美人权律师、最共召的起草人之一吴少平表示，
因为中共的确从他建国到今天为止，对中国人犯下的罪行乃至对世界他国犯下的罪行都是非常的深重的，所以我们想尝试通过这个聚共照的这个系列的写作来揭露中共他这三年的所谓的这个防疫措施对中国人是造成了极其巨大的这种伤害，成为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伤疤，也会让更多的老百姓能看清楚中共的这个政权的邪恶本。
两位知情人士向路透社透露，美国太空军已经正正启动代号金穹的小型先导计划，向至少6家承包商授予初期合同，正式拉开未来几百亿美元天基导弹防御系统争夺战的序幕。知情人士透露，获得合同的公司包括诺斯洛普格鲁曼、洛歇马丁、安道里尔和 True Anomaly 等，其中诺斯洛普格鲁曼和安道里尔各自获得约$10,000,000合同，用于开发天基拦截器和火控站原型。虽然单份合同金额只有约$120,000-$1,000,000，而且低过$9,000,000无需公开，但这些先导合同将决定谁可以进入最终价值数百亿美元的生产阶段。金穹计划的核心是将拦截武器部署在地球轨道，在敌方导弹升空后的助推段或中段即给予摧毁，较现时的地基系统更早介入。美军原计划开发四种不同高度与速度的拦截器，后可能整合为三类，为加速研发，五个大楼设下总额高达3.4亿美元的奖金池。 成功完成在轨道测试的前五名企业将分别获得 1.25 亿至 4,000 万美元奖励。业界估计单一拦截器原型研发和测试成本介乎2亿至20亿美元，而最终年度生产合同价值可达18亿至34亿美元。这场竞赛不单止标志美国导弹防御战略从地面走向太空，亦都预告新一代军工巨头争夺战正式开打。全球太空竞争白热化，北极成为了新战线，美国、中国等国加速部署极地轨道卫星，这些卫星每90至100分钟绕地球一圈，数次经过北极上空，需高纬度地面站快速下载资料和指挥控制。北极地区因此从国家领土的边缘地带变成战略要地。美国川普政府推动金穹太空防御系统，聚焦北极飞弹预警，诺格和波恩分别拿了41亿和28亿美元合同，2031年前部署多枚极地卫星。中国就大幅增加极地卫星数量，并规划夏季极地丝路航线。退役加拿大北极指挥官勒布朗指出，任何针对北美洲际弹道飞弹都将飞越北极，极区即时感测与通讯能力至关重要。北极已经不再是冰天雪地，而是21世纪太空和地缘博弈的最前线。川普对美国前拜登政府政策进行重大调整，宣布全面重新审查拜登执政期间从边境进入美国的难民，或将重新安排面试。相关变动涉及超过 23.5 万个案例。26号消息，白宫宣布无限期搁置这些入境难民的绿卡申请。美国公民和渔民服务局 USCIS 局长乔·埃德洛签署的备忘录显示，2021年1月20号至2025年2月20号期间，入境的难民将面临重新审查。调查和复审将重点在于这些人入境美国时是不是符合难民定义，以及是不是存在任何法律障碍，这些导致他们没办法获得美国永久居民身份。而在这个之前，根据美国法律，难民在入境一年后有资格申请永久居留权。埃德洛表示，申请人不得对绿卡申请被拒提出上诉。备忘录还写到，如果主要难民或同他家人一同入境的主申请人的申请被拒，亲属的申请亦都被拒，而且将被剥夺难民身份，申请被拒者可能会被启动遣返程序。一般来讲，难民必须证明因以下五类因素之一而遭受迫害，或因迫害逃到国外，其中包括种族、国籍、宗教、政治观点或社会群体成员身份。美国公民和移民服务局预计将负责审查和复审程序，理由是出于确保难民不会对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构成威胁的必要性。在过去的两年，美国对庇护难民申请的批准率有所下降，2024年的8月批准率是 38%， 比一年前下降了 12%。 至2025年的8月，美国难民的批准率不到两成。在最近一份备忘录入面，政府表示将在2026年接收7500名难民，其中名额提供给南非的阿非利卡人。川普表示，这些南非白人受到本国政府的迫害。9月，美国副国务卿克里斯·兰道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发表讲话，指出包括难民公约在内，现行国际庇护制度和框架已经过时，庇护制度已成为我们移民法中的一个巨大漏洞，我们必须正视这一点。今日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接住落嚟，请收睇热点观察。如果鍾意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我哋嘅节目。多谢收睇，我哋下次节目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接住落嚟嘅节目系今日头条。
黎清德公布两大国安行动，中印再起冲弹。重庆李文凤狱中离世，中共迫害法轮功未停。海底光纤遭破坏事件频发，美推法案因应。美启动金穷竞赛，太空拦截网正式开跑。军工高层刘卫东落马，税媒揭中共清洗内幕。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26号，台湾总统赖清德召开守护民主台湾国安行动方案记者会，直指北京当局以2027年完成武统台湾为目标，试图以武逼统，以武逼降，最终并吞台湾。中共突然宣布其军队明年换发预备役人员证，建构军事秒级动员体系，威胁台海。赖清德指出，中共除了以军力威吓，亦同步对台发动法律战、心理战与舆论战，强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渗透统战并制造政治分化，试图将自由的民主台湾锁入威权的中国台湾框架，以服务其称霸印太的战略目标。为此，他宣布两大行动方案，第一行动是坚定主权，构建民主防御机制。政府将落实17项国安策略，包括反渗透、反假信息、跨境镇压受害者保护及公民防御教育等，并透过政策宣示、立法院决议与民间合作，凝聚社会共识，反制中共以行政与法律手段侵蚀台湾主权。第二行动是加强国防韧性，打造不对称战略。未来8年将投入1.25兆元特别预算，构建台湾之盾，涵盖分层防空、高感知拦截系统、无人机与 AI 决策等能力，同时推动自主国防与产业升级，并与盟国合作打造飞鸿供应链。赖清德强调，面对侵略屈服只会换来奴役，投资国防就是投资和平。他呼吁2300万人民团结，守护台湾的民主未来。美国国会议员麦考默克表示，美国在与那些自愿投入自身防卫、加强自我韧性的伙伴并肩时最为强大，而台湾正展现出真正的领导力。美国参议员威克表示，赖总统提出新增国防特别预算，显示台湾是可靠而坚定的伙伴，具备意愿与能力共同承担压制区域侵略的责任。他呼吁台湾立法院与赖政府跨党合作，迅速完成特别预算立法，以展现各方在有关台湾防卫的紧迫议题上能够各自分歧，团结一致。美国德州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对本台表示，赖清德的方向是很明显的，同美国对台湾的一个战略构想其实是一致的，就是台湾必须要加强自己的军事国防，用更强大的吓阻能力来去拦截解放军轻易的或者是肆意的想要用侵略台湾或用威吓的方式将台湾的主权被中共抹杀了。台湾内部里面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声音一直去帮中共去粉饰，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在破坏我们的国防。所以在民进党政府角度来讲，他要加强自己的论述能力。同日，中共官媒报道显示，全军将自2026年3月1号起换发具晶片防伪功能的新版中共军队预备役人员证，新证将内箱为一识别编码，可以大幅缩短战时身份确认与召集流程，从几日压缩至几个钟头。党媒要求各级单位严密组织，确保落实。改革意味预备役力量全面纳入战区联合作战链，后备动员进入最后一里路。军事专家指出，新制度显示中共加强全民动员、迅速转入的实战能力，加上年度演习大幅增加， 均与其2027年武统台湾目标一致。26号日本政府在内阁答辩书中再次强调，高氏的讲法并未偏离日本一贯涉台立场，无需撤回。叶耀元认为，日本和美国在战略上面都是认定台海的和平是不能够被打破的。过去美国讲这个话，中共不敢做什么，日本讲这个话，中共就扎扎跳。他不希望说有个骨牌效应，就是被所谓的美国的包围性被防堵起来。随后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叫嚣，要日本停止干涉台湾问题等。北京先前已祭出旅游警示，终止中日韩会议，并扬言采取经济反制。26号日本卫浴大厂 TOTO 宣布将关闭上海与北京两座工厂，影响约2000名员工。 TOTO 表示将中国产能削减约 40%。 日本经产省宣布将12类半导体核心材料纳入出口管制，包括高端 ARF 与 EUV 黑钢胶，共42家中国晶片企业列入审查名单。日本钢黑胶全球市占率约 95%， 中国依赖度超60%。 EUV 钢黑胶更近乎全数依赖入口，多家日企对中国晶圆厂采行逐案审批、延迟交付等措施，被视为软断供。分析指出，中国 28nm 以上产能可以维持运作，但是 7nm 以下先进制程面临量率与材料缺口压力，库存预估只能支撑3-6个月。在日中关系持续恶化之际，中印关系之间亦再度绷紧。出生在印度阿鲁纳克尔邦的英籍华人唐多克，近日在上海浦东机场转机时，被中共移民官以其护照标示阿鲁纳克尔邦为由拒绝入境，并遭扣留近18个钟。中方甚至声称他是中国人，应该申请中国护照。最终在印度驻上海领事馆介入后，他被迫改道前往泰国。毛宁坚称相关处置依法合规，阿鲁纳克尔邦是中国领土，不承认是印度的。印度外交部立即提出抗议，强调该邦是印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阿鲁纳克尔邦首席部长更批评事件是侮辱印度主权。好消息，从11月21号至12月21号，健康520推出年度最强优惠，宝气18味优质礼品限量送。落单输入折扣码888，立即享受专属惊喜，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为什么一定要宝气18味呢？因为身体就好像一台车，外观再亮丽，配件再华丽，没有了好油好水照样跑不起。手脚冰冷，没有精神，容易累，就是提醒你应该入油了。宝气十八味补的是你每日最需要的内在动力，气足了人才有火力，血顺了人自然精神饱满。这份礼物不只是健康，还有心意，送父母给他们整个冬天都暖起来，送伴侣比任何昂贵礼物都更贴心，送自己辛苦一年，比自己好好补一下。详情请登录健康520网站。近日据名为网披露，重庆合川区64岁法轮功学员李文凤在重庆女子监狱遭受长期折磨，已在今年约2-3月间被迫害离世。李文凤因坚持修炼，不愿转化，写下放弃信仰的保证，多次遭狱警和包夹犯人辱骂、体罚与精神折磨，曾被强迫长时间站立，不俾睡觉，还被迫观看攻击法轮功的洗脑片，身心压力极大。有知情者说，李文凤是因为不转化遭到监狱的非人折磨而去世的。在他离世后，一个被狱警指使的犯人恶狠狠地对抵制转化不放弃修炼的法轮功学员说，不听话就好像李文凤一样，企一晚不准睡觉。他本有一个幸福的家， 被迫害后，丈夫同个女亦被株连，屋企人经常接到骚扰嘅电话，承受到极限。自2021年8月，佢个养老金全部被剥夺，仅存入工资卡嘅3000元人民币亦被扣除，佢身无分文，生活极其艰难。中共欠下无数人命，同时一啲最早嘅迫害者亦已被捉。视频人王友群25号喺第几元专栏中举例，好似李东生咁样嘅血债帮人物，当年对法轮功学员落手极狠，而家自己被关入深牢大狱，某种程度上系现世报。李东生以前系公安部副部长，亦系中共610办公室嘅副组长。这个610办公室是专门打压法轮功的机构，他还曾在中央电视台和中宣部工作，主导很多抹黑法轮功的宣传活动，好像2001年轰动一时的天安门自焚案，亦被指是李东生主导制作的假新闻，目的是要社会大众对法轮功产生误解和恐惧。不止这样，李东生还被控参与了很多严重的人权迫害，包括设立洗脑班、劳教所、监狱等，甚至传出活摘器官的指控。尽管这些罪行从未公开审理，他却在2016年因为贪污腐败被判重刑。很多人认为这个只是中共内部斗争的结果，真正的罪行反而没有被追究。黄友群认为，中共内部以贪腐之名处理这些人，表面是反腐，实际上是掩盖更大的反人类罪行，将迫害信仰群体的责任轻轻大过。在他看来，真正的清算应该是针对迫害法轮功的政策本身，以及参与者在国际法上的刑事责任。追查国际等团体指出，重庆女子监狱早已有多起法轮功学员在关押期间遭到虐待丧生的案例，李文凤只是最新的一个。网友群评论认为，这种一边关血债帮，一边继续迫害法轮功的现状，讲明中共体制并没有真正反省，亦没有停止对法轮功的打压，只是将部分旧人清理出局，维持政权稳定。美国国会议员礼拜一24号因波罗的海与台湾海峡等地海难破坏事件频繁，提出两党法案，2025年战略海底电缆法，加强美国在全球海底光纤电缆安全、铺设与维修事务中的参与，并要求总统对故意破坏电缆者实施制裁。法案由珍妮沙恩与约翰巴拉索提出，要求政府加强参与国际组织，并要求国务院投入更多资源，以促进美国的安全与战略利益。沙恩表示，海底光纤电缆是连接全球网络的主要通道，是战略性重要基础设施。过去一年，波罗的海和台湾海峡等地电缆被切断事件频繁，美国必须做好准备应对威胁。巴拉索说，海底光纤电缆是国际通讯的生命线，中国、俄罗斯等对手视其为攻击目标，企图破坏台湾及美国在欧洲和中东盟友的通讯管道。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报告指出，中共在台湾周边、南海、东海进行军事挑衅，并威胁邻近台湾及波罗的海的海底通讯电缆。法案主要包括加强与盟友合作，要求国务院聘任专业人员推进安全与修复，加强美国在国际电缆保护委员会中的参与，总统将制裁故意破坏电缆的外国人士，并设立跨部门委员会制定策略，通报威胁，协助私营业者防范攻击。对此，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美国提这个法案的原因有：第一，海底光纤电缆是国际通讯的生命线，涵盖网络连接、金融交易及军事协调等关键领域，保持安全稳健运作非常重要。第二，近年来中共、俄罗斯等国正将海底光纤作为攻击目标，持续通过灰色地带行动在印太地区及全球制造威胁。在台湾周边， 南海、东海进行军事挑衅，破坏台湾、欧洲和中东盟友的通讯管道，美国不能够等闲视之。第三，加强美国政府在全球海底光纤电缆的安全、铺设、维修等事务中的参与，包括要求总统对故意破坏电缆者实施制裁，加强国际协调，并应对这些不断演变的威胁。近期美国太空军已向多家国防承包商发出约六份小型金穹计划合约，启动天基导弹拦截系统的原型竞争，为未来价值几百亿美元的生产合约奠定基础。两位知情人士向路透社表示，获选企业包括洛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安道里尔公司等企业，合约内容涵盖天基拦截器、火控站与其他设备的设计原型。太空军证实已发包，但因金额低于900万美元，未公开承包商名单。内部简报显示，拦截器原型合约约为每份12万美元，而太空军已向洛斯罗普和安道里尔提供总额约1000万美元的研制合约，之前未被曝光。政府原要求开发四类拦截器以应对不同威胁，但是第三位消息人士说可能整合为三类。为了加速技术突破，五国大楼设置奖金池竞赛制度，其中最大规模的 3.4 亿美元将颁给完成在轨测试的企业，第一名 1.25 亿美元，第五名仍可获 4,000 万美元。最终生产合同的年度价值估计将达18亿至34亿美元。金穹计划是川普第二任期的核心国防专案，目的是建立由轨道拦截器构成的全域防御网，意在导弹进入太空阶段即予以击毁，因应中俄高超音速武器的快速发展。业界估算要打造一个可预测的拦截器原型，成本可能高达2亿到20亿美元，意味竞争将相当激烈。这次小型合约则被视为通往未来主合约的关键起跑点。天基拦截技术代表美国导弹防御的新方向，相较于地面与海基系统，轨道拦截器能更早锁定与拦截目标，被视为提升反导弹能力的关键一步。近日中共军工体系又有高层出事，中共兵器装备集团前副总经理刘卫东被正式批捕并提起公诉，罪名是受贿，金额特别巨大。刘卫东曾是东风汽车、神龙汽车等大企业担任高层，后来更升到兵器装备集团的副总经理，是军工体系的关键人物。中国兵器装备集团主要从事军工装备研发、设计、制造，该集团成立在1999年7月1号，是中共十大军工企业之一，现为中央直接管理的特大型国有央企。今年7月底，刘卫东被双开，官方通报指其靠企食企，大肆收钱敛财。近两年中共军工企业高层频频出事，刘卫东的上司中国兵器装备集团董事长许宪平近段时间亦离奇隐身，被猜测已出事。外界一直关注中共持续不断的反腐，瑞士媒体新苏黎世报发表合作评论指出，中共根本不是单纯的反腐，而是清洗，意思是习近平对体制内根本没有安全感，总觉得敌人无处不在，所以透过不断反腐清洗潜在对手，巩固权力。从2012年到现在，中共整体被查处的人数超过500万，这个规模不是一般扫黑打贪可以解释的。特别是近几年军工和火箭军系统一波波人被查被换，显示军中高层亦进入整肃重灾区，但是这种用人方式有问题，很多专业的军事或技术人才被换成政治上可靠的亲信，结果就是能力不一定强，但听话最重要，久而久之上面只想听好消息，底下的层亦只敢报喜不报忧，决策失误风险反而更大。 评论认为，中共每一轮清洗运动都会加深党内高层的互相不信任，亦可能将昔日的忠臣逼成敌人。从毛泽东到史大林，无数史料都证明，一人独裁必将滋生偏执和猜忌。事到如今，习近平可能已经分不清哪是盟友，哪是敌人。已经72岁的习近平现在感到四面楚歌。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香港突发5级大火，7栋大楼不断传嚟爆炸声。停战最后一步，美国特使录音档突然外泄，高市再倾台湾更加劲，赖清德宣布行动方案。川集通话之后，传闻北京至少买了10只船的美国黄豆。护照被刁难，印度女上海转机去日本被扣留。健康亮起了红灯，川普回应纽约时报人民公敌。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礼拜四，即是听日是感恩节，我们暂停一期，在这里提前祝大家感恩节快乐 ，Happy Thanksgiving Day。下边请听这一期的每日要闻。11月26号下午，香港大埔宏福苑发生大火，火势快速咁烧着开嚟，吞没了多栋公寓大楼，已经导致14人丧生，16人受伤。多人仍然被困，消防处在下午6点22分将火警升为最高级别5级。香港警方通报，下午2点45分左右接获大量市民报案，横昌阁外墙棚架首先起火，大火很快就烧到横泰阁和横新阁等邻近的大厦。披露出来的相片可以看到，几栋大楼陷入了火海，现场火光红红，大量浓烟窜上了天际，有目击者仲惊呼，不断传出爆炸声，火势完全失去控制，而且快速咁烧着开嚟，以及仲有大量嘅浓烟、高热，伤亡人数持续增加。呢个系香港17年嚟首宗5级大火，截止当地时间晚黑9点，大火仍然未被救熄噃，伤亡人数仍然喺度变化紧。香港消防处指高温及火势猛烈，导致部分楼层未能够入得去救。小红书等平台有网上影片，盛传有深圳消防车直接过关离港支援。香港政府新闻处晚黑10点20分回复 Yahoo 新闻查询，引述消防处回应指，消防处方面目前没有向内地要求支援。11月25号，彭博社报道了一份泄露的通话内容，是美国特使魏科夫在10月14号和普京的高级外交政策顾问尤里·乌沙科夫的5分钟通话。魏科夫在这个电话记录中表示，美俄应该共同制定乌克兰停火计划，并且建议普京向川普提出这件事。他还就普京应该怎样和川普讨论这件事提供策略性指导。魏科夫建议普京应该致电川普，一上来就祝贺他达成加沙和平协议，并且表示俄罗斯支持这个协议，同时表达对川普作为和平人士的敬意。魏科夫在通话记录中说， 我认为这样做会好了不起。魏科夫仲建议，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这个礼拜迟少少的时候访问白宫之前，安排川普和普京通话。彭博社说，他已经审阅了这个电话的录音，但没有透露怎样拿到这个录音。乌沙科夫在礼拜三接受俄罗斯国家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表示，泄漏事件很可能是为了阻碍美俄关系。对此，白宫通讯主任张振熙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件事证明了一件事，特使魏科夫几乎每日都同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官员进行对话，以达成和平。这个正是川普总统任命他的目的。川普总统表示，他并没有听过所泄露的通话录音内容，但他指出魏科夫的做法应该是标准的谈判方式。川普25号在空军一号上边讲给记者听，他要将这些事推销给乌克兰，他要将乌克兰推销给俄罗斯，这个就是谈判人员应该做的。在彭博社发表报道的同时，川普已经宣布和平计划仅是剩低少数几项分歧点，他将派遣魏科夫去莫斯科和普京见面，与此同时派遣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和乌克兰代表会谈。川普强调，他期待能够在没几耐的未来和泽连斯基、普京会面，但会面的前提是结束战争的协议已经完全确定，或者是进入最后阶段。美联社报道指出，在这一轮外交互动背后，仍然有多项障碍在前边阻住，从方案内容的分歧、安全保障的缺口，到俄罗斯可能的拖延策略，显示和平进程仍充满变数。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在 Facebook 转发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坦言，唯一能够令到乌克兰接受割让乌东换取和平的条件，就是北约或者美国愿意在乌克兰驻军。叶耀元对此指出，关键词终于出现，驻军备忘录。叶耀元认为，普京如果觉得他有足够的能力控制国内，就有可能会接受这个条件，因为他在这盘算着是怎样在落台阶之后再同美国划船，取得西方慢慢不介入乌克兰的可能性。叶耀元指出，不过现阶段除非领导者愚蠢至极，否则普京能够施展的力量并不多，除非普京愿意同美国合作一起同中国对抗。外界正在关注俄乌战事是不是将会告一段落，但多位军事专家提出严厉警告，即使俄乌战场停火，俄罗斯并不会因为这样收手。专家预测，在乌克兰战事结束后的12个月内，俄军极可能重整旗鼓，转而对北约发起直接挑战。华府智库战争研究所首席分析师巴罗斯指出，情报显示莫斯科当局正积极调整经济结构、作战概念和军事思维，一切都是为了下一场战争做准备。他评估，一旦乌克兰境内的战斗结束，北约恐怕只有12个月的时间来应对俄罗斯的新一轮挑衅，我们的时间比很多人想象的要少得多。专家普遍认为，俄罗斯未来的侵略模式将转向非传统或混合战形态，这类战术包括针对北约成员国发动网络攻击、实体破坏、假信息攻势，以及各种目的是在破坏社会稳定的行动。好消息，北美地区武器18米开始出售，节日礼品大放送，限时一个月，从11月21号到12月21号，健康520推出年度最强优惠，武器18米优质礼品限量送，落单输入折扣码888可以享受 10% 的折扣，立即享受专属惊喜，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为什么一定要补气18米呢？因为身体就好像一部车咁，外边睇身再靓，配件再华丽，冇靓嘅油，冇纯正嘅水，照样跑唔起身啊！手脚冰凉，冇离神器，容易攰，就是提醒你啦，是时候加油啦！补气18米，补嘅是你每日最需要嘅内在动力，气足够，人先至有火力，血顺咗，人自然精神饱满。呢份礼物唔单止系健康，仲有心意，送俾父母，俾佢哋整个冬天都暖起身， 送俾伴侣比任何昂贵嘅礼物更加贴心，送俾自己辛苦咗成年啦，俾自己好好地补充一下。详情请登录健康520网站，网址 healthcare520.com。高氏祖庙26号喺国会举行嘅党魁讨论会中，再次被问及台湾有事嘅问题，佢重申存亡危机事态系唔系成立，必须依实际发生事态嘅个别具体情况，由政府综合所有资讯后判断。佢并强调佢嘅答辩符合政府嘅统一见解，而且已经喺琴日嘅内阁会议中确认，无所增添，无所删减。高氏今日嘅答复虽属战略模糊，不过亦有人认为过去日本从未提出认定嘅可能性，即使想要战略模糊亦冇空间模糊。高氏提出具体嘅认定可能之后，日本嘅战略模糊终于可以成立。今日嘅朝野党魁讨论会是高氏上任首相之后首次举行，立宪民主党党魁野田在会中质疑高氏在国会上的发言导致日中关系恶化，并追究其责任。高氏表示原本他亦不愿意倾到具体案例，但在预算委员会上只是一片又一片重复政府既有立场，有可能碰到所谓不诚实的批评，甚至中断审议。国会议员是全国民的代表，既然被具体提问，就只能在可回答的范围内尽力诚实答复。有日本媒体解读，野田和高氏是松下正经属的学长学妹，两人识了将近40年，两人今日的信答看起上来言辞交锋，但野田似乎有意借着这个机会给高氏再次作答，将高氏答辩的调性拉回去既有的安全路线。与此同时，针对中共威胁，台湾总统赖清德礼拜三宣布追加国防预算，预计未来8年投入新台币1兆2500亿元经费。赖清德上午召开国安高层会议，会后召开记者会，讲明政府应对中共复合式威胁，在国防和民主方面提出两大行动方案。赖清德表示，台湾不能够成为第一岛链的安全间隙，并设定2027年到2033年的国家安全目标。另外，赖总统亦提出反制中共跨境镇压，建立受害者通报联系及保护机制，严惩协助中共协力者。他强调中共对台的威胁中最危险的并非是武力，而是台湾内部的放弃，中共的统战渗透令到部分人将坚持民主自由视为对北京的挑衅，错误地认为只要台湾愿意割舍一些自由，牺牲一些主权，接受从民主台湾被降格为台湾，就能换来和平。但历史的教训清楚超市，向侵略者让步只会迎来更深的战祸和屈辱。对于台湾宣布这项特别预算，美国联邦参议院军委会主席韦克尔透过声明表示，这个再次展现了台湾在自我防卫方面的决心和承诺。他说这项增加国防支出的提案显示台湾是意志坚定的伙伴，具备能力而且愿意分担在他的区域内阻吓侵略的重担。他亦向台湾立法委员喊话，快点完成这项特别预算的立法。彭博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25号表示，他在24号和中共党魁习近平通话的时候，已经敦促习近平加快扩大美国农产品采购。川普在空军一号上面对记者说，我认为他会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好惊喜。我问习近平，我希望你买得再快一点，买得再多一点，他或多或少同意了。关于同高氏的通话，川普形容不知咁好，他说，我认为那个地区的状况不错。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指出，自11月25号以来，中国已经购买至少10只船的美国黄豆，价值大约3亿美金，而这些合约正是在川普和习近平通话之后签订的。报道指出，即使美国黄豆的价格比巴西大豆要高，但中国仍然选择大笔落单。据交易员透露， 中国从墨西哥湾购买的美国黄豆，比芝加哥一月大豆期货每英豆高出大约 2.3 美元。若果从太平洋西北港口出货，则高出大约 2.2 美元。明显比巴西大豆每英豆仅加价约 1.8 美元还要贵。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5号在受访的时候亦指出，中方在黄豆购买的节奏上完全按计划进行。在接下来三年半，至少将购买8750万公吨黄豆。但是有分析认为，中共历来里约很差的。中美互动仍然是表面推进，实质保留。农产品贸易成为最直接的试金石，承诺最终要用数字来验证。印度政府26号表示，已经向中共提出强烈抗议，指控当局在上海机场对一名印度公民通多克进行任意拘留。路透社报道，这宗事件涉及一名居住在英国的印度公民通多克，他21号在上海转机准备去日本的时候，被中共当局拦住，中方人员讲给他听，由于他出生在印度东部的阿努纳克尔邦，而北京当局宣称阿努纳克尔邦是中国领土，并称之为藏南地区，所以他持有的印度护照无效。通多克25号接受新唐人电视采访的时候回忆说，因为受到中共移民官员盘查，他错过了飞去日本的后续航班，而中国的社交媒体禁令和网络封锁政策加剧了他的困境，他没办法联系任何人寻求帮助。通多克在和中共官员交涉了10到12个钟之后，在向移民局和航空公司工作人员施压，要他们给出一份正式的明确的书面文件之后，才得到联系他的律师。印度大使馆官员快速地赶到上海机场协助通多克，但中共官员仍然拒绝他去日本，坚持要求他一系就回去英国，一系就回去印度。最终在机场被扣留了18个钟之后，通多克才得到从泰国曼谷转机。对此，印度外交部发言人贾斯雅在声明中指出，中共当局到现在都没办法解释他的行为，这个违反了多项管理国际航空旅行的公约。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则否认通多克在上海机场受到骚扰的指控，还称相关检查是合法的。美国总统川普26号早上在他的社交平台上发文痛骂纽约时报是烂报，因为纽约时报比较早的时候就川普健康问题刊出深度报道，说川普最近精力不够，逐渐露出很累的样子。川普在文中先梳理回顾了他当选总统之后所做的事，包括在去年总统大选里面获得压倒性胜利，以及重返白宫之后在外交、内政等各方面的诸多成就。川普说，要做这么多的工作需要大量的精力，而他这一世人呢，从来没有这么搏晒老命地做的。即使是这样，就快执笠的纽约时报的激进左派癫佬还是写一篇攻击我的文章，说我可能正在失去精力。但事实刚刚好相反，川普指出纽约时报就好像那阵报道选举结果的时候抹黑他，有关他的事几乎全部都是特登这样负面报道，他很生气地骂纽约时报是廉价烂报和人民公敌。川普最后强调，他的民调支持率居高不下，每个人都会经历哪一日就会精疲力竭，但他最近刚刚才做完体检，而且认知测验是满分添，身心都好到什么样。在节目的最后，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陪伴，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面，希望你们的生活充满着爱和温暖，感恩节快乐，我们下期见。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